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国会大楼和副总统官邸已经设置安全围栏。美国大选七大摇摆州投票站三门时间各有不同。暗杀泽连斯基失败，俄罗斯特种部队在乌克兰接选大半。以色列总理前往黎巴嫩边境，誓言坚定回应真主党攻击。加州破获重大芬太尼走私案，剂量足以令1000万人死亡。南太平洋已经成为毒品转运站，美日澳将会提供警务援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美国大选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严加戒备，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好准备。日前，白宫和国会大楼以及副总统官邸都已经设置了新的安全围栏。几个星期以来，华盛顿特区官员一直试图安抚当地的居民和企业。华盛顿警察局长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局没有发现可能的威胁，并且补充说没有必要发出任何警报。即使是这样，由星期六开始，华府就严阵以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勤局已经在白宫和财政部的大楼周围、拉菲特广场附近以及美国海军天文台和何锦丽官邸外面设置了8英尺高的防攀爬金属栏杆。而在拉菲特广场的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的雕像，在过去的抗议活动也都经常受到破坏，目前也都已经在安全围栏里面。美国大选日11月5日即将到临，七个摇摆州份将会在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以下七个摇摆州份的投票站三门时间，请民众注意。在亚利桑那州，投票站将会在上午8点开门，夜晚9点三门。亚利桑那州在所有选区报告都完成之后，或者在所有投票站三门之后一个钟头，才会公布投票结果，并且以先到的时间为准。乔治亚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上午7点开门，夜晚7点三门。而密歇根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上午7点开门。而这个跨越两个时区，但是大部分的投票站都会在东部时间夜晚8点三门，其余地区就在夜晚9点三门。内华达州的投票站就在东部时间上午10点开门，夜晚10点三门。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东部时间上午6点半开始，夜晚7点半结束。宾夕凡尼亚州的投票就在东部时间上午7点开始，夜晚8点结束。最后，威斯康辛州的投票站会在东部时间上午8点开始，夜晚9点结束。俄罗斯特种部队 Smetnash 是该国实力最坚强的部队之一。但是在俄乌战争，这支部队执行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务失败，随后在前线参与多场战役，现在已经折损大部分士兵，难以快速恢复战斗能力。据国家利益网站近日报道， Spetsnaz 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史太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创立第一个正式的 Spetsnaz 单位。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 Spetsnaz 部队就一直在前线作战，就好像俄军的其他部队一样，他们的表现亦都有所不同，但是亦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后续的报道评估指出， Spetsnaz 单位折损了多达 75% 的兵力。目前外界仍然观察，由北韩支援到俄乌前线的兵力将会被普京怎样运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呼吁各国齐心应付。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日指出，他当日视察黎巴嫩边境期间，誓言对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的攻击都会坚定地回应，并且避免被真主党。内塔尼亚胡在边境向士兵表示，我想要将说话讲清楚，无论有没有达成协议，都要恢复北部居民和平安全，令北部居民安全回家。 关键首要的任务是逼真主党推到里塔尼河以外地区，其次任何重新武装的企图都将会成为目标，第三针对我们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坚定回应。外塔尼亚湖视察北部边境的同时，以色列星期日继续对黎巴嫩和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发动了几轮袭击。据加州公路巡警近日表示，目前在中央山谷一次的例行交通拦截检查，加州公路巡警破获了一宗重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的毒品剂量足以令四分之一的加州人丧生。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发出的声明指出，十月份在邻近机场大道的五号州际公路进行拦截检查的时候，一只警犬闻出毒品气味，随后就查获数量惊人的芬太尼药丸。警员在车内发现两个行李袋和一个购物袋，里面全部都装满混有芬太尼的氧可和假药，并且扣查了接近30公斤，大约是33万粒药丸。这一名登记住在华盛顿州的司机已经被捕，并且送到优乐郡监狱。加州公路巡警表示，由数据上来看，芬太尼只需要几毫克就可以致命。今次查获的药丸数量能够制造出1000万至1500万的致命剂量，将以令四分之一的加州人口丧生。自从今年一月以来，加州国民兵的缉毒部队已经查获超过2260公斤的芬太尼粉末和960万粒混有芬太尼的药丸，预计价值超过4300万美元。据执法人员和联合国官员近日表示，南太平洋人口稀少的岛国正成为贩运毒品的转运站，咁促使美日澳等国家努力加强该地区的执法能力。最近几个星期，斐济当局多次逮捕持有冰毒的人。今年斐济警方已经缉获了3.5吨冰毒。由于用针头注射毒品，该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官员表示，毒品通过船只由拉丁美洲运往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再运到去澳洲和纽西兰。南太平洋亦都是由亚洲向美国走私毒品的必经之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警告，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犯罪集团正在开始利用太平洋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而出年开始，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在印太地区展开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将会搭载来自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日本、澳洲和印度的人员，咁系该组织首次采取呢一类行动。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三号前往密歇根州造势。统计显示，截至五号总统大选前夕，至少已经有7500万嘅美国人提前投票，接近2020年大选总数嘅一半。贺锦丽喺密歇根州嘅一个黑人教会造势，佢话佢已经寄出咗自己嘅邮寄选票，完成咗今年大选嘅投票。密歇根州有大约200万阿拉伯裔选民，其中一些人对贺锦丽未能够帮助加沙地区结束冲突表示不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日的行程就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的造势活动。这两个州在选举中具有重要意义，各拥有16张选举人团票。随着投票日临近，两名候选人都在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一名联邦法官礼拜日裁定，爱荷华州可以继续质疑几百份可能由非公民投下的选票的有效性。虽然批评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威胁到新规划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这件案件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爱荷华州、拉美裔公民联盟和4名的新入籍的公民提出。这4个人在州选民名单中被列为可疑对象。他们指控周慕卿指示选举工作人员质疑选票的有效性，侵犯他的投票权。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地区法官史提芬·洛克尔支持爱荷华州州政府的立场。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州检察长和周慕卿表示，清查可以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 以色列外交部四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正式通知联合国，表明将撤销自从1967年以嚟规范佢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关系嘅协议。同一时间，以色列军方四号表示，黎巴嫩南部巴拉奇特地区嘅真主党指挥官阿布阿里里达喺一次空袭中被消灭，但冇具体说明佢喺几时被杀死。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里达负责策划和执行对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火箭和反坦克导弹袭击，并监督真主党特工在这个地区的恐怖活动。另外，以色列3号表示，对叙利亚发动了地面袭击，抓获一名叙利亚人，说他参与支持当地激进分子的伊朗网络。这个是以色列在中东冲突持续13个月以来首次对叙利亚发动地面袭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之后，4号抵达南韩访问，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会谈。在博雷利访问南韩之际，首尔对北韩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以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另外，南韩合同参谋本部4号表示，北韩10月15号炸毁东海线和京义线铁路部分区域之后，到11月1号为止，每日都会派出300到400名人力和大型机械施工，设置推测为阻止战车前进的壕沟和土堆。南韩军方判断这种反战车区可以利用土堆填充，快速创造南下进攻的通路。不过这种设置对南韩军方来讲并没有实质的作战效果，只是通过动工展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做 show 的成分居多。乌克兰官员说，从11月2号晚到11月3号，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96架无人机和一枚制导空对地导弹。乌克兰空军表示，他们摧毁了66架无人机和那枚导弹，另有27架无人机疑似因为电子信号干扰在不同空域失踪，其中一架进入白俄罗斯领空，目前没有报告任何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过去一个礼拜内发射了大约900枚制导航空炸弹、500架无人机和30枚导弹。他呼吁乌克兰盟友提供远程防御能力，以帮助抵御持续攻击。泽连斯基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制裁，阻止俄罗斯进口无人机和导弹生产的关键部件。他强调，10月向乌克兰发射的超过2000架无人机和导弹仍然含有西方零部件，所以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迫在眉睫。印尼当局表示，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佛罗雷斯岛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在3号晚间喷发。火山喷出的熔岩、火山灰和炽热的岩块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且迫使附近几个村庄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发言人哈迪说，火山喷发伴随着大停电和雷雨，引发居民恐慌。火山警戒级别已经提升至最高的4级，并且要求火山周围7公里范围内清空。炽热熔岩喷至4公里外的村落，损毁民宅。当地官员克莱尼姆斯表示，火山喷发影响到7个村庄，已经开始将居民撤散至20公里外的区域。目前相关人员撤离和损毁的情况仍然在统计。